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如何向内找。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用大法的法理不断充实自己，逐渐去除千百年来形成的人心执着。在遇到矛盾时，在受到干扰时，或者知道自己有漏，不知如何向内找时，我是这样想的，让我心动的那件事或那句话就是我的执着所在，抓住那个瞬间，顺藤摸瓜，一定会把那个人心找到。还有自己回避的问题，别人不许说的，自己不敢想的，一想起来心就痛，那是个大大的执着，绝对绕不过去，必须坦诚面对。修炼是个实实在在的过程，是不断清洗自己的过程，就像打扫房间，虽然每天打扫，不小心也会留下死角。我们每天学法，可内心的死角总也触及不到，那就不会改变。那颗心是不是金子般的，是否能光彩照人，只有自己最明白。经常向内找，还要深挖根，找到人心执着，就要下决心去掉它，这才是目的。去执着比找执着要难得多，做到是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哈尔滨大法弟子谈修去无可奈何的心。和同修接触中，我发现部分同修的心里还隐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表现为对邪恶的绑架迫害无可奈何，对长期的病业干扰无可奈何，对自己的心性观长期过不去无可奈何，对看书学法不静心，自己提高缓慢无可奈何，对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执着心不去无可奈何，表情痛苦，心情压抑，说话常叹息。这颗心不去会影响我们修炼的提高、正念的发挥和世人的救度。我想我们在正法修炼中面对困难时、面对磨难时，一定要心正，把自己真正视为一个修炼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世间的觉者、住师的法徒就会信心十足，就会笑对一切。那什么还能影响到自己呢？说到根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一定要给自己加正念，加信师信法的正念。修炼本身并不难，关键是放不下那个心。当你那个心放下时，你会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宇宙大穷亦在正法的尾声中，感到压力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破坏大法的绝望中的邪恶。明悟法理，修大法是很快乐的事情，救人是很快乐的事情。现有层次所悟，不在法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想改变别人的心。最近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非常在意别人的不足，总想改变别人。这个执着在常人的工作生活中就非常明显，在和同修的交往中也一直如此。不过我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得很严重了，也没有察觉出来，总感觉自己是为了别人好，是为了别人修炼能提高。直到这个执着被纵容得非常大了，影响到了自己和同修的配合，影响到了自己静心做好三件事，才猛然惊醒。找到他也很不容易，因为他被层层的理由包裹着。现在我悟到，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总是看别人呢？为什么向外找呢？那不是背离法了吗？我认识到，真正要修就要立足于修自己，在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的要求下，善待别人，宽容别人，配合别人一起做好正实法的事，这不就是修的好的表现吗？而过去我为什么总是为谁对谁错与常人与同修争论不休，为什么总是抓住别人的不足不放，为什么总是要求别人符合自己的看法，为什么总是想改变别人符合自己，而不是改变自己配合别人。如果总是那个表现，那不管在做着多么好的事，也会因为这种心态的差劲而得不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我想在以后我一定要做到不看别人的不足，多看别的长处，用法衡量别人真的有不足，我也要善意的理解，默默的去圆融好，而不是指责对方，试图改变对方。在切磋时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但绝不可执着自我的认识，否定别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承包狱中同修有序清除迫害。我有两个妹妹，都曾被中共邪党非法判了重刑，一个是9年，一个是13年半。大妹妹已经于今年回家了，两个妹妹都没有所谓的转化。这除了师父时时慈悲的点化保护外，也与我和修炼的母亲看得紧有关。我们几乎月月去探视，给大妹妹几乎月月写信，也让她月月给家里来封信，及时掌握她的情况，想尽办法帮她渡过难关，这些都有力地给了她信心。大妹妹回家后状态还挺好，现在已经开始救度众生了。小妹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们一直给她申诉，这样也减少了邪恶对她的迫害。我母亲天天给他们发正念，行事紧时我也是高密度给他们发正念。上网一直看到很多狱中的同修被迫害严重，就为他们发正念，但是都不能坚持时间长，因为感觉发不过来。问过其他同修也说有这个感觉，所以有点麻木，只是感觉着急，做不到长期发。我想我们除了发四个整点清除本地区的邪恶，整体向各监狱发正念外，能不能再多一种形式，那就是把狱中的同修承包下来，统一时间给他们发正念，并专门和家属联系，负责收集监狱的信息，长期给监狱写信打电话，只要专管的同修没回家就负责到底，这样就有序了，全国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就都有专人长期帮助，家属也有人长期帮助了，这样就不会感觉发正念发不过来。这个同修就归你管了，你除了该做的项目外，必须长期管这个同修，这样就有序了，责任心也强了。如果再有新的同修被迫害到了，除了自己专管的外，还要继续长期给新被迫害的同修发。如果这样，在哪种情况下，我们的发正念形式都可以基本有序了。有什么紧急情况，你都得管你承包的狱中同修。我的想法如有不足处，请其他的同修指正，也希望其他同修在这方面给予补充，大家共同拿出个最好的方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帮助同修尽早回来履行使命。每个同修都是大法弟子整体力量的一部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花钱往出买同修的一点认识。在邪党当政的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得用歪门邪道的方式去办，很小的事，很正常的事，都得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办，否则就被卡在那里。而这一切的唯一能动力就是钱。在许多地区也确实都有同修的家属或亲朋花钱托人往出办遭迫害的同修，因为他们是常人，常人随波逐流，行为正不正，该不该做，能不能做成，自有常人这层法来衡量。如果劝止不了，就由他去，能否成功也牵扯到很复杂的因素，我们这里暂不做论述，我们只说身为大法弟子这样做正不正。我们的使命是正实大法，营救同修本属正实法，破除旧势力安排的范畴，怎么能用不正的方式去正实法呢？用旧势力安排的败坏的方式做，怎么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呢？修炼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啊！这种花钱往出买，通过给邪恶行贿的方式来营救同修，在常人看来都是不正的。是凡这样做的同修，即使一时达到了放人目的，也一定是中了旧势力的另一种圈套而造成的假象。因此，大凡被用钱办出来的同修，有的一蹶不振走不出来，有的不长时间再遭迫害，同时也助长了邪恶的气焰，也给其他同修增加了被迫害的危险。因为恶人有利可图，同时也可借此制造恐怖气氛，干扰众生得救。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怎么可能用人的手段就应付过去呢？即便表面达到了目的，也会给参与此事的同修修炼路上留下污点，或造成迷惑摇摆。而被用钱办出来的同修，则因为缺少坚实的修炼基础，并不是因为向内找提高心性境界，正念否定了迫害，参与同修也没能在这一难中整体配合，消除旧势力干扰，救助众生，反而给邪恶输了血。所以是凡这样的，往往回家后做不好三件事。还有一种结局，就是被旧势力操纵的恶人欺骗。2000年我在一次遭迫害中，由于正念不足，就动了这一念，托人捎信给家属，让花钱把我弄出来。结果在被释放那天，邪党的各迫害单位和恶警官员都到了看守所，突然提出要我写决裂书，而且还必须得学着他们的话，极其肮脏下流的骂师傅，否则不能回家。结果亲人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还是靠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将我救出。2009年某同修被绑架，其家属同修因听不进大法弟子的劝告，就想找人用钱往出办，中间人打听后回话说需要40万元，后来通过他又引荐了一位公安内部人员，三天两头让他给打探消息，可是反馈回来的都是恐怖信息，因为他是个常人，想问题分析问题的立足基点也都是常人那一套，说什么你家那个最顽固，情节严重，不配合审讯将被重判，因不认罪案子已交检察院等等。家属同修渐渐的就接受了这些信息，并对此人深表谢意，认为终于找了个可靠人，实心为自己办事，能探得实情，完全不用法衡量，已经严重走偏。于是在观念中认可了最坚定就会判得最重这一符合旧势力的观念。于是接下来的消息中则讲到内定判8年，很可能是恶人借此索贿的手段。于是巨额资金运作后仍被非法判刑4年，而同期遭绑架的同修有的2年，有的1年，有的无条件释放，这不是明摆着中了邪恶的圈套吗？奉劝同修一定要在关键时刻信实信法，正念理智的营救同修，用讲真相、揭露邪恶、发正念等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居高临下的消除邪恶、救度世人、解体迫害。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来正实法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人念给自己留下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合肥大法弟子的文章，正确对待开着修的清除干扰。合肥地区法轮功学员江某， 很长时间以来，以自己所在层次中天目看到的东西在学员中公开宣讲，使一些执着心较强和学法不深的新学员受到严重干扰。江某经常在学员中讲他用天目看到谁谁身上有附体，谁谁身上有多少万字符，师父法身对学员如何如何，谁谁又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等等之类的言论，使那些人心重、好奇心强的学员对江某崇拜不已，以致有学员生病了，要请他看看，家里有什么事情请他看看，甚至帮助偏远、困难的同修，也要他用天目先扫一下，看行不行。曾有个同修出国专请他护送，因相信他的天目，结果在登机口被上海与合肥610人员绑架。事后他又在学员中讲此同修没听师父的话如何如何。江某经常拿着大法弟子做资料的善款到处游说，名为交流，实则宣扬自己。江某迷惑了一些学员，让人觉得他为大法做事很积极，做了很多事情，修得好，层次高，对其追随崇拜，甚至超过了对大法的正信。关于天目与功能的问题，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了，可一部分学员还是被其小能小术所诱惑，欢喜心，喜欢听说传小道消息的心和各种人心带动下，给江某提供市场。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讲到了，有些人天目开了反而不好修，旧势力会在天目开的状态安排难、安排关，尤其被小道干扰着的，觉得自己怎么样了，啥也不是，把自己误在其中不出来，神神叨叨的，而真实的情况修炼的人一定不让看到，特别是开着修的，就让你看到给你安排好的那些你应该看到的，就不让你看到那些你不应该看到的，因为你还在修。2010年8月22日，江某被合肥公安人员绑架进洗脑班，一个月后江某写了保证书后出来了。回家后他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认真学法，而是又到处跑，据说还带着警察到另一大法弟子家骚扰，并且到正在被病痛干扰的同修家准备好了车子，强拉同修到医院做白内障手术，说哪里哪里有特务犹大。当有同修问他写了保证书出来后发表严正声明了没有啊，他立即反驳，那不是我写的，是我老伴写的，那么多人按着我的手，同修善意劝他在家多学法，不要到处乱跑。他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有使命的，这么多人不联络行吗？并且又说他天母看到使命了，让大家都做之类的话。江某所谓天目的事一度在一些片区甚至周边地区传得挺热，认识不认识的都知道合肥有个天目开得很好的，这种行为已严重偏离了法。也有许多同修看到此问题的严重，对其指出与他交流学法，可作用不大，以至于给我们地区整体修炼配合和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有几名经常跟随江某的学员同时被绑架，至今还被关押邪恶的黑窝，后来清醒过来，可太危险，代价太大了呀。江某被抓后，使一些崇拜他的学员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大法产生了怀疑。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个弟子最基本的责任，我们不能将任何一个同修推出去，干旧势力高兴的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大法，阻碍我们救度众生。写出这些意在提醒在江某的问题上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学员，清醒理智地看待对待我们身边的同修以及不同修炼状态。过程中我们都有执着，都会有错，慈悲的师父、伟大的法都能将我们归正圆融，可一旦偏离了法、破坏了法，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罪不可赦呀。我看到有同修在交流文章中写道，另外空间在曝光恶人的榜上有修炼人的名字时，真是不寒而栗，修炼是多么神圣，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偏了一点都很危险，何况旧势力和邪恶因素 正在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每一颗心。希望我们地区的同修在实修中尽快提高上来，只有我们大家都尽快提高上来，邪恶才能自灭，迫害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才有更多的众生被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除去一切干扰，静心学法。前几天和同修交流体会的时候，一同修告诉我说，一些人在传一封电子邮件，此邮件的内容让和我一起学法练功的同修看了以后感到困惑不安，还对法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于是我也看了那个邮件，一看其实很明白，原来那些有疑惑和动摇的弟子完全是心性不够，长期学法不精进造成的。你们做的，心里想的，师父法身在看。对于热衷于传播这种小道消息的，帮助烂鬼乱法的，心中有疑惑的，已经掉了很多个层次了。我想你们应该重新除去一切干扰，静心学法，找找自己为什么遇到风吹草动心就不稳，这件事中暴露了自己的什么根本执着，以师父的一段法来共勉。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正视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精进要旨二，路。希望那些还在传播邮件内容，那些还在看假经文，还在学人不学法，还热衷小道消息，还被特务网站牵着走的人，还有看了邮件有怀疑有动摇有怕心的弟子们，好好读读师父的讲法。任何一关一难都存在修上去还是掉下来两种结果。抛去常人的执着，把心放在静心学好法，放在多救人上，这才是我们每个弟子应该做的，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困魔是干扰修炼人的软手段。这些天我一直被困魔干扰，每天晚饭后刚想学法，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有时发着八点的正念，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睁眼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夜间12点，有时我丈夫喊我都喊不醒，过后又非常后悔。我发现周围年轻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存在。对于上班族来讲，特别是工作比较忙的大法弟子，要想做好三件事，就得从睡眠中挤时间。在当前邪恶不足以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下，邪恶变着法子干扰大法弟子，用困魔把大法弟子紧紧束缚住，使大法弟子白白地浪费了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大好时光。这种困不是一般的困，我明显感到头上有一种迷迷糊糊的物质笼罩着，两眼像上了粘胶一样，让你感觉好像撑不过去。这个困魔和其他迫害形式不太一样，其他迫害形式是从身体上精神上等方面让大法弟子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极度的痛苦，那种生死考验，那种巨关巨难。而困魔呢，它是顺着人的观念人的执着来行事，人不是爱舒服吗，就让你陶醉，让你享受，让你满足，甚至于让你享受的不能自拔。特别在当前邪恶非常少的情况下，有时他采取这种软手段，让修炼人沉迷其中，舒舒服服地接受迫害而不自知，从而耗费修炼人的时光，消磨修炼人精进的意志，使修炼人在享受中失去正念。邪恶的这种迷魂阵，尽管表面上和那种残酷迫害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因为邪恶的本性不会变。师父讲，没正完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 它不会因为没正法而自动变好，没正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他就是妄图使尽各种招数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淘汰他看不上的大法弟子。一个完全在法上的大法弟子，他根本动不了。对于这种让人舒服的软干扰，我们如果不从内心认识到它的严重性，面对这种干扰就容易松懈，放松自己的正念，往往是明日复明日的恶性循环，从而给困魔滋长的时间和空间，把这个魔越养越大，对我们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修炼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认为舒服好、享受好的这种常人观念，如果认为它好就不情愿排斥它，就容易受其操纵，容易被邪恶加强加重这种形式的迫害，就不容易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一个修炼的人是超出常人的，就得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方方面面都要从常人中走出来，升华上来，才能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宜心谈笔名问题。我是做编辑工作的，多年来看到许多同修的来稿文章，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同修都是以笔名研制的，索取笔名优美端正，立意纯净，深入浅出，读起来朗朗上口，但也有相当一些笔名是重复的，还有一些是立意有误，或者包含明显执着，或者读音拗口，容易产生歧义的。重复的笔名似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拜读了师父的经文，特别是红吟，或者看了同修的诗文，特别对其中的某个词感到共鸣，便拿出来做自己的笔名。比如净莲，笔者见过的少说有几十个不同的作者都用这个笔名投稿。还有一些同修看见别人的笔名，也许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常人的，也许是同修的，也许是中国文化中的典故，觉得好就取为己用，有的还稍加修改，有的则原样照搬，这也是造成笔名重复和作者识别混乱的另一种常见情况。当然也有纯属巧合而造成重复的情况，笔名也好，真名实姓也好，可以说是个人的一种独特的代号，重名重姓的却难以避免，因为毕竟不是专利，也不受版权保护，也不一定涉及侵权问题，但那是避免不了的情况下造成的不便和混乱。有意造成笔名重复，或者由于不尊重别人已使用笔名的情况，有的是在善意前提下造成的，也有的是傲慢自大造成的，或者只从自己是否喜欢的角度确定笔名，这些都和文化修养和心态有关，应该主动注意避免。举几个常人例子，老师点名，一个名字叫出来，教室里有五个学生同时答到，你说这乱不乱？医生急需查病历，用患者姓名一查，在这同一大医院里看病的患者同名同姓有300多位，究竟哪个是急需查用的病例？再举个例子，你上网解锁某个作者的文章，用笔名一查，同名同姓的查询结果100多条，你会觉得很清晰方便吗？一般不会。还有如果你用别人的笔名发表文章而惹出麻烦，那麻烦是你的呢还是别人的呢？人说某个作者的观点如何如何，查询出来一看，说怎么还有别类内容和风格呢？其实其中有些是你写的，的确不是那个作者写的，是你用了人家已经在用的笔名，造成这种误会，就是说这个意思吧。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要怀大志居小节，有关同修可以从编辑、读者、刊物、作者角度分别想一想，如果多个作者都用同一笔名投稿发表文章，那么对读者编者的角度来说究竟有哪些利弊，从为刊物、读者、编者和其他作者的角度考虑，感受就不一样了。从现有的情况看，海外同修使用别人笔名的情况相对比较少，可能跟海外尊重版权、尊重个人思想意识和环境有关。大陆和离开大陆多年， 但不太接触主流社会文化的同修，则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可能和大陆党文化给人造成的思想意识和人文环境多少有些关联，总是找理由给大法书重新排版，总是执着把政见网的文章参入明慧周刊，然后还打着明慧周刊名义的大陆学员。如果属于根本不知道明慧网和政见网是两个方向不同、要求不同的网站，由两个相互独立的编辑部主办。如果属于学法时，从没学到过师父关于大法书记不能私自排版的讲法，则当另论。现在知道了，能马上改就是好，否则主要也是因为执着较重的不尊重别人、不尊重版权的思想观念才造成的，而且可能比笔名问题更突出、更不计后果。笔名问题只是大问题堆里埋藏的一个小问题，谈出来全当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同修觉得不中听，那肯定是有我要修的，多年没说出这个问题，也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修的。笔名这类问题不大，也许不需要说，大家自己慢慢都会意识到调整好。这里提出来的时候才想到此问题背后的观念，可能就是造成种种我行我素言行的执着自我的观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明慧法会特刊的一点建议。记得去年的明慧周刊法会特刊一直发行到今年的3月份，共精心选择了几百篇稿件，可以说每一篇都反映了一个大法弟子从常人到神的修炼历程，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群体形象，都非常感人，甚或震撼寰宇。我认为这一批交流稿件浓缩了几千万大陆大法弟子住师正法、修炼救人的精华经历，是无价之宝。当时我们这里有的同修就把这些特刊专门保存起来了，建议今年在特刊全部发表以后，各资料点能否把全部特刊装订成册留给后人。我们在这几年制作大法书籍和九评书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好的作书的经验，如果明慧现在能预计出多少期，在明慧编辑部全部刊登完毕后，将所有特刊现在就可分好卷或期了，到时我们按明慧要求装订制作就行了。最好是用线装法，把特刊按顺序分卷或分册装订。建议明慧编辑部根据发表的册数制作一个统一的分卷或册的书皮和目录，在网上发布，供大家统一下载制作。如果作为明慧练丛书的一部分，则大家都按练丛书的卷书来装订即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写真相信的同修切磋。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说出来和写真相信的同修们切磋一下。我所在的部门主任最近收到了一封外省寄来的真相信，这位主任家中亲戚有大法弟子，所以已经了解了真相，并且已经散退，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认识，可是明显他对这封信有些抵触情绪。他把信拿给我，希望我来处理，他知道我是修炼人。我打开信看时，发现信是手写的，写在方格稿纸上，可是字并没有写在每一个格子里，而是写得很小很密，两页稿纸挤得密密麻麻，感觉并不悦目，相反有一种让人无处着眼的感觉。信中直呼其名，没有称谓， 使人感觉缺乏礼貌，语气强硬，心中谈吐也是很强硬，似乎无法让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看信，而有一种被教育的感觉，心中没有对人的尊重，相反好像写信的人在抒发怨气，而且在用词方面也不太有利于使对方接受真相。比如在提到江泽民时用江魔头，这使常人很难理解。虽然修炼人站在修炼的角度对此词能够理解，但是常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带着过于强烈的感情色彩。我想在某些时候真相信是可以语气强硬一些，比如针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法官等，但是即使这样也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和慈悲。在给一个普通的常人写真相信时，更应该语气舒缓平和，并且用词要有礼貌，要有称谓。在不知道对方性别的情况下，可写先生（括号女士）。常人在感到受尊重的情况下，才容易接受真相。其次，用词要考虑到常人的接受能力。信中所写“江魔头”等会起到不好的作用，甚至会使讲真相的效果很差，与学员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预期目的背道而驰。再者，要注意字迹清晰悦目。我觉得字不论好看或者不好看都没有关系，只要工整，使人感觉有诚意就好。但是字体不宜过小过密，要字与字的距离稍微大一些，这样有助于阅读，使人感觉悦目。并且还要适当的分段空行，让人在阅读时有种视觉放松舒适的感觉。不要为了节省用纸而特意把字写小，因为写一封信就要起到一封信的作用，最起码要起到正面作用，万万不可为了节省成本使人看信之后有了逆反的心。虽说众口难调，可是当我们在写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最起码的大众问题，使绝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真相。如果我们做的讲清真相的事情反而起到了使众生对大法产生误解的效果，那不是在犯罪吗？当然，同修写真相信的目的是好的，手写的方式也很好，使人感觉真诚，容易引起人的重视。所写的这些真相信也许确实会使一部分人得救，但是如果再注意一下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想效果就会更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注意站内信箱通信安全。注意通信安全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还有些同修疏忽了安全，造成重大的损失。大家都知道手机通信的注意事项，手机可以作为一个监听器，同时又记录了你一天出走的路线，一旦被邪恶锁定，问题就很严重。当然，往往被邪恶重点关注的同修，都是自身修炼中反映出比较严重的问题。另外，同修大都知道用明慧网的站内信箱的通信是比较安全的，也是很多人优先选用的同修之间的联系方式。但是如果一旦被邪恶掌握了账号及密码，后果的严重性便不言自明。身边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之后，恶警问的东西很多是在站内信箱中才提到的，可见邪恶在掌控站内信箱方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的。邪恶只要掌握了同修的站内信箱及通信，可以说邪恶对该同修的情况基本上是了如指掌。为了安全，常使用站内信箱联系的同修也需要经常更改密码或申请新的信箱，希望同修把通信安全作为基本常识和基本要领重视起来。同修自身安全，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救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带一下不会讲真相的老年同修。我在给我的一位邻居讲真相时，他告诉我一件事，几天前他上街去买东西时，对面走来两位衣着得体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太太和他打招呼，闺女买东西呀？他说是。一位老太太问他，你入过党吗？他说没有。你入过团吗？戴过红领巾吗？他回答说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另一位老太太说，你对着天喊我要退团退队，以后你就会平安幸福，并送给他一个好像是菩萨的小卡片护身符。可是我这位邻居不但没有对着天喊，也没有明白为啥要对着天喊退团退队就幸福平安，以及这个小卡片的作用。还有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同修兰兰来了，告诉我他坐出租车跟司机讲真相做三退时，司机跟他说他已经退了，练法轮功的告诉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拿到外边用石头压上就行了。我觉得这两位老同修敢走出来面对面的讲，这种精神很好，可是这样讲真相的方法欠妥。兰兰讲的这件事，我觉得同修的做法也欠妥。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们地区，我想正法已经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我们讲真相也要保质保量，不能保量的话也要让对方明白我们讲的是啥，如果三退的话具体怎么退也要讲明白。像这样年龄大了的不会讲真相的同修可能在各地区都有。关于发护身符的事，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尊说，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给一张是一张。我想我们各地区的协调人和学法小组是不是在学好法的前提下互相带动一下，有文化的会讲的交给这些不会讲的同修，或和他们讨论一下讲真相的内容，让他们记住。我记得在明慧周刊上一位老年同修的文章，有一段大意是由于不会写字，在讲真相出发前把三退的名字都取好，让家人给写在纸上，讲真相时明白一个，他让三退的人自己选个名字，拿笔打个勾，然后拿给会上网的同修发到大纪元网站，不会讲的也可借鉴一下明慧周刊上同修们写的关于面对面讲真相内容的文章，自己认为好的符合自己心里的，在心里多多默念几次，记住他，在讲真相时慢慢的也就会说了，讲得多了也就能够应用自如了。
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护身符的认识。看到明慧网2010年11月6日做护身符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一文，也想谈谈做护身符的问题。我不特意做护身符，只是在做封套时不想浪费纸，觉得空白处扔掉了很可惜，就在空白处夹带着做些护身符。做护身符很浪费时间，做一张护身符的时间就能做好几份真相小册子。我对做护身符也有一点认识，我认为护身符可有可无，真正明白真相的人自然就受到保护了。我看有的同修脖子上也带着护身符，不知是什么心理状态才带护身符的。其实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相信神佛的存在，护身符只是一个心理作用罢了。神佛保护一个好人，不用任何有形的标记就能受到保护。如果这个人不相信真理，兜里有多少护身符也不会受到保护的。如果是邪恶之人，他会一个劲儿的要护身符，然后销毁，让大法弟子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有的大陆同修确实对护身符的执着心很强，不惜浪费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省的钱，买昂贵的材质做很浪费时间的护身符。制作护身符的同修把要护身符的同修的执着心也带动了，挑三拣四的也追求昂贵的护身符，不是材质好的不要。有的同修因为护身符相对来说好发，所以偏好护身符，而且发之前也不深入给人讲明白真相，人家接了护身符还不一定明白真相，就说自己把人家给救了，这也不是正确状态，没有真正对世人负责。建议过分重视制作发放护身符的同修们，把做精美的护身符时间用在出来扎扎实实讲真相上吧，用在多做几份资料上吧，用在多发几次正念上吧，用在多学法上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到农村去发放酒瓶和真相资料的经验。我知道有很多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看到过大法真相和酒瓶共产党，还有大量的众生被邪党欺骗，不知法轮大法好。我们只有多做多发真相资料，让众生有选择未来的机会，让世人清醒，才能救了他们。我讲一下我们是如何利用汽车发真相资料的。先在市场上购买一个昂达 GPS 卫星导航仪，现在大屏9寸的价格是780元，一般商家都装两款地区。再购一个 4G 卡，价格45元，一个是凯立德地图，还有一款我们一定要选高德地图。为什么一定要高德地图呢？因为它对农村的道路设定和规划的比其他的地图详细的多。也不能都购买一种品牌，注意安全。昂达导航仪在充满电的情况下通过测试可用3个半小时，用它做轨迹一般都不用另加电源了，这是在没有电源用摩托车做轨迹的情况下。携带非常方便，放在衣服里设定好之后骑摩托车探路，就能将路线记录在导航仪里面。如果用汽车探路，那就将导航仪的电源插在点烟器上就可以了。记录好的轨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绝不会在晚上迷路或走错路。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开车的同修边开车边操作导航仪，其他的两个同修一左一右往门口的正中方向扔进院子里面去，争取一本也不扔在外面。时间长了会百发百中，最好把大本的酒瓶里面放一张光盘，套上双层袋，厚的袋一层也可以把口封好。大本在扔的过程中有浮力，小本扔的不远，也可以在平时找一本没用的书练习一下准确性。因为农村的情况，院子里面大多左右两侧是厕所和猪圈，扔在门口的中间就没有问题。在发真相资料时，车不能开得太快，大概每小时20公里比较好。我们不采取用车带上好多同修下车发真相资料，因为有很多的大门都没有门缝，另外下来那么多人狗也会叫， 也不安全。我们利用这种方法发了很多年真相资料，效果很好，几乎不受干涉，狗也几乎不叫。虽然把真相资料扔进了院子里，狗也不叫，好像他们乖乖的听话，等着他们的主人被救度。我们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扔出去的真相资料在夜里真是一道白光，落在院子里那真是天降酒瓶啊。在带真相资料的数量上，基本上是300份到500份之间，条件准许还可以多做多发。如果我们发几千份真相，那就需要双车配合，前面一个 A 车在前面走，有情况通知后面，打电话、对讲机或利用汽车双闪等等， B 车在后面，这样发放真相时间大概是一宿，300份或500份也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发完。另外说一下车牌如何处理问题，通常采用用水把车牌弄湿，再用路边的土用力抛在车牌上，这样土就会粘在车上。如果没有遮住，再轻轻地放一些水，用嘴含一些水喷，再用力抛一些土，这样就能挡住，挡住后面两到三位数就行。在开车的过程中，不会因为颠簸土会掉下来的，或者采用换牌照的方法。一般我们采用在发真相资料近距离的地方，在大道公路上开阔地，车头前面有车，我们换车尾的牌照，车尾后面有车，我们换车头的牌照，用非常快的速度换好。方法很多，在此不做详述。不要在很黑很僻静的地方换牌，交集真相资料也是在人多的地方，比如超市或什么菜市场或五金建材市场等等，尽量不要在人很少或人很偏僻的地方交接资料或换牌照或抛土。一般情况不走高速公路，如果必须走高速公路，那就一个同修在前面，其他同修在后面，因为有摄像机拍照。以上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和注意表面的安全，当然也要多学法练功和发正念，为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和强大正念吧。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在离去的黑夜，在我心深处，有一个人和人都拿不走的瑰宝，请关注我，因为有一
善人们看着你所干的一切，你执行着他们给你的命令，好像他们才是你心与意愿的主人。你忘了，当你停止听任他们操纵你时，每个人都将有他自己的归宿。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